每天醒来，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，面对未来挑战。
哦，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，打乱了日常步调。
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，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。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，重新找回自我状态。
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，摒除内心的杂音，
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。
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。
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，
即日起至5月14号止，
于 7-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，单件只要17元哦。
欢迎回到霸轩广播电台，我是霸轩。那你是谁？
我是秀妹，但我快睡着了。
哦，因为小敏她今天那个来，严格说起来是昨天那个来，然后她现在很累，好可怜哦。
我要喝一个乐可可。
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这么晚开直播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一下班，我们就整个工作室的人陪着银芳去看她的新房子，
还有银芳男友
未来的老公。
老公，
他们毕竟是准备论及婚嫁，马上就要登记结婚的人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工作室全体人员一起去那边敞看他们的新家，因为他们要买房子。其实银芳在看那间房子之前，他有先自己去看了一次，然后看完我就说啊，你看的怎么样？他说他觉得很不错啊，只是有点贵。
他们去看的时候，他们觉得装潢很漂亮，然后格局也很漂亮，然后都很棒，而且还有平面车位哦。
他说哦，地下室有平面车位。
然后他就说，哎，我们昨天有去看了一间还蛮喜欢的，可是我今天想说约你们一起去看，我们大家一起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
我说他房子卖多少？他说999万，地段是好的，是在东区，3房2厅。我说那你跟房仲议价多少？啊，我没有跟房仲议价。一方就说哦，我走进去看，哦，好漂亮哦，哦，好，我再回去跟我男朋友讨论，然后就走了。所以我就说，所以你看房子没有讨论价格？他说没有啊。我就
你进去看娃娃屋，然后看一看，哇，好漂亮啊，好走咯。
我就说你在逛 IKEA 是不是？因为我不得不说，我们今天去看的时候，那间房子是真的蛮漂亮。昨天听完之后，我就说还是我们一起去看一下，看一下那个金额有没有讨论的空间。就是999万有没有讨论的空间？因为那间房子好像29年吧，29年，
对，29年。刚刚有人问说是独栋的还是公寓？
是大楼，
大楼
是大楼，社区大楼，有电梯，有管理室，有平面停车位，然后在东区。地段其实小美说还不错啦，
地段是不错的，就是临近市区，
嗯，
是不错的地段。
听了银芳讲完之后，我们就说，不然我们今天约一约我们工作室的人一起去过去看一下。银芳是不是没有说出她任何缺点呢？
对，她没有说她任何缺点，她就说很漂亮。
哦，那边很漂亮。
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有平面车位。
哦、对，她很满意那个漂亮，而且还有大阳台。
大阳台，哦这个、而且阳台不止大，还有前跟后。
对，她有前
两个阳台，
还有三个阳台。
哦，三个阳台，
还有前阳台、后阳台，而且装潢是真的蛮漂亮的，不得不说装潢。我今天去看是真的看了是，嗯，装潢是漂亮的，一开门就哦。这装潢的确是很有 sense 的。我看装潢呢，我很 care 一个点，就是它的柜体有没有做成暗把手。我觉得柜子现在都是主流，都是做暗把手，没有明把手。它的柜子呢，都是做暗把手的，就是它的
它不会有一根或者一颗在那边吐到你。
不，它就它的门上面都不会有手把，就看起来比较一整体平面的感觉。但是呢，我看着看着呢，然后小银芳就，哎，你看有没有，真的很漂亮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看了一下，我就仔细看了一下，我就看那个墙壁，就，嘿，他的客厅无可挑剔，他的客厅的确是很漂亮。小米就走进一个那个客卧，我记得是客卧，
是客卧。
你走进客卧里面的时候，小米就看到墙壁有一块鼓鼓的东西，他就墙壁虽然是你远看都是很漂亮，然后小米就走进看，他就看这个墙壁，哎，然后小米就戳一下，咕噜，然后就发现那个壁啊有点
脆。
有点脆，
它跟我今天吃的饼干一样脆。
然后小美就说：“哎、欸，男生，你过来看一下，我就是怎么了？”然后他说：“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啊？”戳，然后就咕一声，然后我就在那边用墙壁敲，我就用手指头敲。正常石墙敲起来都是那种很结实的那种，可是那一块小美指的那块墙壁，听起来就是有种砰砰响的声音，就是
砰砰砰砰砰
砰砰砰，很像你在敲太阳饼一样。
对，太阳饼要酥掉
了，它有种酥酥脆脆的感觉，又有点空心的感觉。然后我就说什么东西啊，不不不不，
这墙壁是烧饼做的是不是？
然后我就说，哎，那个房东小姐，不好意思，可以请你过来看一下吗？然后房东小姐就说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哦，可能是壁癌。 我拿手机拍起来，我跟屋主讲一下。我就说这个我可以戳吗？他说哎，先不要戳，这个戳了如果掉下来的话，我要赔哦。我就说这个我可以戳吗？哎，先不要，先不要戳哦，这个戳了我会被屋主骂。
然后后来我们就继续看，然后我们就看看看，看到厨房，哎，觉得哎，其实厨房也不错啊。然后我们就问他说，那这一栋大楼的话是叫那一桶一桶的瓦斯，还是有天然气的管线呢？然后他就说，哦，是天然气，嗯嗯，那这也不错。然后我们就，于是我们就打开了柜子，然后柜子很像那种拼贴的，就是他保留了一点旧装潢。增添了一点新装潢，
这个我没有看到，我不知道。
真的、哦，然后那个柜子啊，就是有点像皮包上去的，就是那个柜子可能是整个装潢都是白色系，可是那个柜子打开之后，里面是原木的，而且还是原木加白色的柜体融合怪。
哦，融合怪，
他把它藏在里面呢。
他说可能是投资客买的装潢，对，他是投资客装潢的没有错，因为我就有直接问房仲说这间房子的屋主是为什么要买，他就说是投资客买的装潢的。我就会看一下这个投资客的装潢怎么样。那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他所有的窗户门窗都没有换。
对，
它虽然有装潢，但是它所有的门窗都没有更换，
因为毕竟金属跟玻璃就是比较
贵
啊，
很贵的料。
对啊，所以它可能在省成本上面就没有去换那些落地窗啊、窗户啊、门框那些都没有换。
对，而且从小美的客卧那边发现了一面砰砰的墙之后，我就开始比较，哎，这个墙怎么会有壁癌呢？我就开始检查，
然后我们就讲检查所有的墙面。
对，我们就在看房子的时候，我就一路用那个手指头在那边敲啊，
咚这个咚这个咚。
我就一路走这样子，然后一路敲一路敲一直敲，然后就敲敲敲敲，就扫描扫到了，咕咕咕咕，这什么东西？然后往下看又有壁癌，我们一共发现了三片壁癌吧，三面墙
都有壁癌，
三面墙都有壁癌。然后最严重的是有一间房间也是，我跟他讲看房的时候，像银，我就说银芳你都没有发现壁癌，他说没有啊，
因为他们都没有去敲敲看。
要敲了之后你才会用力一按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墙壁呼起啊，
呼起啊，变太阳饼了。
然后我们后来就走到另外一间卧室，然后卧室都有床对不对，然后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很收很贱，我就这个床我怎么觉得后面有鬼，我跟你讲，我在看那间房子的时候，它有一些地板上有放画，对不对？
哦，对，就是当它的墙面有放画或地板上有放画的时候，你们把它移开来看一下。
我就收很贱，我就把它移开看，哎，这个墙后面是什么东西吗？为什么要放这个东西？然后我走到它的卧室的时候，我就看一下，这个卧室感觉很不错，都很好，
它柜体也有，然后很方便，有客房的，有人来住。
对，他也有做衣柜，他都是做系统柜，也有做衣柜，也有做层架，该做的都有做，化妆柜也都有做。然后我就把那个床垫给移开，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个床垫，好来检查一下这床垫后面有什么好了。我就把床垫移开，哇，好大片的壁癌哦！
而且那个壁癌还没有敲就已经都裂，已经剥落了。
对，那个壁癌是整个外露了。
然后他用床把它挡住。
对，我就是手贱，你知道吗？就走去，这个床垫怎么靠着墙壁啊，我来把它移开看看好了。然后一推一下，哇，一大片壁癌了。我就说，哦，
他把它藏在床的后面啊。
房东小姐你赶快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。他说什么东西啊，哎呦喂啊，
怎么会有壁癌啊？
这什么到底什么壁癌啊？
哎，我再拍照起来给屋主看。然后他当下呢就有点小尴尬，因为他算是第一次带到这间屋子，他没有带过这间屋子，他不知道这间屋子有这些状况。对啊，然后因为其实看房的时候是，如果是投资客的房子，你基本上就是连装潢要一起贷款的，所以其实你在装潢上面你也要去检查，才不会买了之后就发现，怎么会这样。
我觉得有部分我的标准会比较高，是因为我们工作室装潢的设计师是我们的粉丝，就是长风空间设计师的，他是当初也是我们的粉丝，然后知道要装潢，知道我们想要装潢，就自己说，哦，我可以帮你们装潢这样子。所以那时候他帮我们装潢都是用最顶的，就是他用最高规格，他亲自监督下去装潢我们的工作室。好像没有人知道，对不对？还是我有说过吗？我们的工作室在国外有拿过两个奖项，
好像不止两个，是拿到的奖牌有两个，可是好像是得四个奖。
我们的工作室设计师帮我们工作室装潢完之后，有把我们的作品拿去国外比赛，总共一共拿了四个奖。
虽然我们目前大家一起工作，每天在废片面露出的那一个工作室，目前得了四个奖项。
所以设计师都是用最高规格在做我们的装潢，还有维修、修缮、 所有的一切的流程都是用最高规格在做，所以我看到他的墙壁，我就觉得说他的漆，我一看就知道他没有漆三层，我可以看得出来，
他其实还透得出一点点那个原本的墙壁底色。
对，就我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油漆绝对没有漆三层以上。有的更劣质的就是墙壁还不打磨。
哦，就是哎，我记得前阵子新闻有报过一个已经交屋了，可是那个屋主就发现说那个墙壁好恐怖，光一打上去整个就很像那个妊娠纹一样皱。
哦，
对啊，
对，所以像设计师跟我们讲，我们工作室的天花板他打磨了两次，就磨完一次之后再从头到尾磨一次，然后再上三层漆，
它现在就像婴儿屁屁一样光滑。
对，就像婴儿屁屁一样光滑。我们今天陪银芳看的那间房子，它的浴室的细力康都没有打好。
细力康，
对，那像我们柜体和墙壁之间会有缝隙，就用细力康填起来，不然你的水会跑进去，你的柜体就会有机会烂掉。它的细力康有的有填好，但有的就没有填好。它细力康，
例如 A 浴室有填， B 浴室忘记填。
没有，它都有填。
它好像有填，不是有一个完全没填。
没有，没有，它都有填，但是它填乱七八糟。对啊，我觉得毕竟是投资客，他们为了要赚钱，然后我们就去查，对，要打针，没错，你看。专业都知道要打针。今天回去之后，仓鼠的男朋友还查一下实价登录，就看到那个投资客买好像买了697万，然后卖999，他就没有杀价空间了。
对，
房仲就跟我们讲说，投资客一般投资客那个溢价空间很低，可是我和小美就是看完评估之后就觉得说这间的壁癌有点多，
即便他的装潢很漂亮，然后也蛮现代的，很符合我们喜欢的那个风格，可是他的中心点就是那个墙壁很难抑制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看完之后可能还是不会选那一间，
因为墙壁，因为它的墙壁壁癌真的蛮多面的。
对，
而且还不包含柜体里面哦，它连光是露在外面的墙壁都会有壁癌了，你一看就知道那用力戳就掉下来了。
而且那个壁癌的面积它不是单一个点，我们看的时候是那一整面的上半部，整面的整个过去都是壁癌，而且有一两三面墙还蛮大片的，所以其实就变成说，哦，那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病根，就不能买这里了。
我觉得有壁癌的话只能请打针的啦，人家师傅都会说 要打针，要处理那个壁癌。而且我觉得如果今天你买的房子是没有装潢的，有壁癌都好处理，
你可以自己慢慢的把它挖掉它的根，
可以请师傅来把好处理。但是你整间房子都装潢完，它有些柜子或是装潢墙都做上去了，因为我们不是在敲，有些是石墙，
对，
有些是木头，因为那个是墙壁装潢整面做木上去啊，它背后有没有壁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我很 care 壁癌，就是因为以前我老家，就是我还跟住在家里面的时候，我房间就是因为有很多壁癌，所以我房间的湿气很重，是不是有点点霉味啊？
一点点，然后我们的衣服放在衣柜里面，它都会吸满那个潮气。
对啊，很可怕。你觉得那个壁癌明显吗？我觉得蛮明显的。
你如果只是走马看花是没有办法注意，
那
你也没有把床移开，你也没有看到床后面的那一个壁癌。
我就问仓鼠啊，我说那你们看房的时候你有发现壁癌？他说没有啊。我说那你有移开床或沙发吗？没有啊。我跟大家讲，大家一定要有一个习惯，投资客装潢的房子很漂亮的，你一定要手贱一点，就是哎，这边移开看一下，你这
稍微细心一点。
对，你这个沙发后面会不会有东西啊？我怎么知道后面外面会不会后面有鬼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就是都要检查，啥能移开的东西一定要移开检查一次。我就觉得我在那边嫌东嫌西的，哎呦，那里都有壁癌，哎，那边怎么也有壁癌？
房仲一定会觉得，哦天哪，仓鼠带了一个打手过来。
哦，我去那边扮黑脸的吗？
对啊，就是帮忙找问题啊。
你看，如果万一没有看
到，因为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提出来，他们两位哦新婚夫妇还没有结婚呢，啊，他们很喜欢很喜欢，然后就买了，就开始又要花更多更多的钱去处理这个问题，应该心情会更不好。
霸轩买公寓有买电梯、楼梯和停车位吗？
没有。
我可以跟大家讲，我们工作室是没有电梯的，大家都是走楼梯上去。
我们每天都要走楼梯啊。
对，我们工作室
好健康哦。
欸，因为我是觉得我还没有四五十岁啦，我还是可以每天爬个四五楼是没有问题的。
我们那个时候每年的圣诞节交换礼物，我们都要扛那个快接近100多箱的小礼物，大小礼物，然后从一楼爬到四楼。
对，所以大家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每一年交换礼物，那些交换礼物加起来应该有20-30公斤重吧，我们不为过吧，20-30公斤
应该超过吧，
应该超过，每一年都是从一楼爬到四五楼，我不要讲几楼，反正就一楼爬到四五层楼，很可怕，非常的辛苦，可是还是很好玩啊， 还是很好玩。而且我是觉得啊，我还年轻，我还有力气可以爬，能搬东西，我就是好啦，只是没钱。好，有钱谁不想坐？有钱谁不想坐电梯？
哦、
对不对？
啊、然后我们搬来没多久，楼上又搬来了两那个新的家庭，然后小朋友每天都在上面蹦迪。
对对，所以我觉得买公寓或大楼就是千金买房，万金买邻。可是我们今天陪银方去那边看，除了弊癌以外，我不得不说，它的点是好的，然后它的环境干净，
他们连住户的素质好像也不错，
很安静，
很安静，都没有吵闹声，连没有狗狗在叫，但是我看到狗狗，
对，很乖，
狗狗超乖的，
对，然后是整体是很安静，这个看得出来整个社区的素质是好的，希望不是很安静，是整个社区没人了、啊，希望应该是住户率应该是有
的。所以这集讲完霸轩要卖房，没有，我们还要再住。
没有，我们
的房子刚买而已。
我们工作室买两三年而已吧。
对啊，两年多。
有人写说买中古屋可能低总价，但是重新基础工程、拉电线、换水管、重做厕所，至少要抓150，非常的聪明，非常的刚好，没有错。基础工程基本上150万，基础工程基本上150万。哦，我可以讲我们工作室买多少吗？
你看你啊。
好，那我讲咯。
好啊，
我们工作室买250万，我们工作室才13平。所以250万差不多吧，我觉得这是我们买房子买在自己能力负担的，
对啊，
能生活，虽然说有点累，但是还是很温馨嘛，对不对？
虽然现在开始有点不够用了，我有极简生活霸学。
对，我跟你讲，买250，买13平的房子啊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要很极简，你不可以买，你不可以有囤物症，你不能有囤物症，你就是不然你的13平一下就塞满了。
然后把你的游戏机收起来。
看一下哈、哦，可以看电梯里的公告，如果有贴吸烟劝导，就是有人爱乱抽烟；有贴小狗请勿乱大小便，就是会有人乱带宠物大便。那边什么都没有贴。
哇，好聪明哦！
我们今天那边的社区什么都没贴，
都没贴，
他只有贴管理员的公告、管委会公告，
然后还有管这栋大楼的一些用钱跟收钱的资项。
对。它其实整体社区是很干净，不得不说，整个社区是很干净，然后大家都很安静。所以银方就说，他住进去的话，可能他会变成那个社区最吵的人。这边观众有没有人是做过房仲的？房仲真的会不知道房子里面有壁癌吗？因为我今天过去的时候，我至少发现了五处壁癌吧，确定有人住，不然房子怎么会烂成那样？没有，他就是装潢完。但是
他已经空一段时间了。
对，因为我问一下，他说那间房子装潢完已经过好几个月了。
对，
有混的房仲应该不会，很混的房仲应该不会发现，会要看房仲经验哦。我们看房子算看很久吧？
我们看很久、欸，
我们看了
多久？因为我们在那边帮他找茬。
我们看了一个小时多吧？
找茬与扣地。
找茬与扣地。请问霸轩现在住的有管委会吗？我们有管委会，但是对。哎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
对，
我觉得
社区有本难念的经。
对，我觉得大家买公寓或大楼的，只要有社区的有人的地方就会吵架。
没错。
哦，那个大楼群组就是在拿来吵架，
三天一小吵，五天一大吵。
哦，有这么频繁吗？
你把它打开看一下。
哦，恐怖哦，先不要、啊。管委会应该要付钱吧？不然谁愿意做免费的？我们社区管委会有薪水吗？
没有啊，没有薪水啊。那个不是例如说轮流或选举。
我的脾气不适合当管委会啦。
对啊。
我的脾气进去里面，我可能会跟整个社区的人吵架。
而且你常常睡着哎、欸、啊，那你如果都睡着，那你里面的人要怎么排除问题？
这什么理由啊？我常哎、欸，为什么你不愿意当管委会？我常睡着，这个理由。
我常跟人家讲。
我常跟行家讲。哎、欸，对了，其实我们这次四个人一起去看，像我是负责扫雷嘛，我负责把东西搬开来看，然后小美负责敲墙壁。啊，严凯在干嘛？
站在旁边看，他在吸取经验。
哦，他在旁边吸取。
如果哪一天他跟母兔鼠
要
结婚
了，哦，想想说一件色色的事情，没事，
没事。
他跟母兔鼠那个有小孩了，要筑巢了。
那什么时候是、啊？
他们
20年后，
他着床之后就要筑巢了，可能要看，因为不一定20年，说明他们2年就着床了。这是有可能
吗？
这也是有可能的、啊
哦。那是仓鼠比较快，是兔鼠比较快？
哎、欸，大家来岔赌，你们大家觉得银方先有小孩，还是严凯先有小孩？
我不知道哎、欸。
我们要来开一个选票，兔鼠在看他的刺蛙，对啦。你知道，因为银方他这次看的房子是3房2厅，银方一直说要把一间租给兔鼠。 仓鼠一直说要把一间租给兔鼠，
那这样兔鼠就可以帮我们付房贷了。
谁会先生小孩？一是谁？
小仓鼠或小兔鼠？
仓鼠。第二个兔鼠。第三个是小美。
为什么小美要加进去？
哦，
你是不是，你说你是不是想要女儿？
没有啊。好了，我想女儿。
没事。
好了，谁会先生小孩？我现在发起了，仓鼠、兔鼠，欸、
怎么都
是
投小美？
没有啦，
你看嘛，小美88%。
哎、欸，兔鼠也是有机会的嘛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
因为兔鼠是男生啊，男生可以决定啊。
嗯，
他不带的话，
哎、欸，
是吧？逻辑就是啊。他不带的话就啊完蛋了，
结果小美第一名。
不会
了，等一下，这问题不是要问他们两个怎么会跑到我身上呢？
哎，可是不得不说，这次回娘家看到那个小妹妹，有没有很想生？
然后我们要以身作则，要教的跟小妹妹一样乖呀、啊，对不对？
像小美不是不露脸吗？
对啊，
所以我们要先问我们的儿子或女儿说，你要不要露脸？
我们要什么时候才能问他？他讲会讲话的时候，
我们要等他13岁之后。
才是在拍美洲废片，
不是我们一样可以拍美洲废片，但是我们都要把他脸挡起来。
可是这样的话，等于说我们还要再做13年，而且生还要1年，所以是14年。
我们要等到他有自主权之后，他才可以决定他要不要露脸，不然他以后长
18岁啊，
万一他长大之后告我怎么办？妈妈，我有说我可以露脸吗？我不想露脸。
我以前吃面面的画面那么丑，你还给大家看？
我告你，
我没收你红包。
所以我们如果真的以后我们有小孩，我们要拿他来拍片，我们要帮他拍片的话，我们应该要把他脸挡起来。
哦，跟我一样。
对啊，你看你不喜欢别人露你的脸吗？
那是因为我如果去外面，我穿得邋遢，长得像阿桑一样，又认出来就很尴尬。
对啊，你看，
因为我很喜欢素颜啊。
那你看有些 YouTuber 不是都是？还会拍他洗澡吧？妈妈，你怎么把我洗澡的画面 po 给全世界人看？
我不想要被洗澡看当光。
如果现在网络上可以看到你以前洗澡的影片，你会生气吗？
会耶，我会有点羞耻哎，特别是可能是青春期那个最敏感的时候。
对啊，像小美你都不露脸，所以只有小小美就会有小小美的苍蝇。
你怎么确定是小小美？说不定是小小轩呢、
啊哦？啊，我想要小小美，小小轩的话一定是死屁孩。
那决定权在你，不在我。
哦，
你要多吃一点辣的。
哎、欸，有没有生女孩的秘方啊？这里有没有生女孩、生女儿专家？我想要个女儿，谢谢。有没有秘方可以传授一下？
生女儿的，哦，我帮你来 Google 一下嘛。生女儿要怎么生才能生出女儿？提高生女儿的几率。
我们来看一下生女儿的秘诀是什么？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生女儿。你现在在看生女儿的秘方吗？
对啊。
一是什么？男女都要注意三餐饮食均衡，不要吃太多碱性食物。
女性不要吃太多碱性食物。
你知道碱性食物有包含什么吗？一豆类，二蔬菜，三水果，四鲜奶。这些不是都是你的最爱吗？
对啊，我每天都喝鲜奶茶、欸、
你每天都吃豆腐，每天喝鲜奶茶，每天都只吃菜、
哦、可是我只能吃那个摄取那个蛋白质、欸、
我们没有女儿了、欸、
哦，
都是你啦。
你确定？那决定性别的明明就是你。
男生要经常穿紧身裤，使体温上升，减少精子数量，增加生女孩的机会啊！我不想穿紧身裤。
你都穿迪卡侬，没有女儿都是你害的。
等一下，男生要避免喝咖啡和茶，因为咖啡和茶含有咖啡因，会增加精子活力，会生男孩。
哦，所以精子比较有活力都是男生
啊！我要不能戒可乐也有咖啡因呢。
啊，差嘛！所以没有女儿是你害的。
每次爱爱前可以多吃醋。2大匙的食用醋加1公升的水、
哦、我以为是那个
我以为他要吃，你知道吗？我吓到了。将2大匙食用醋加入1公升的水中冲洗阴道，使阴道呈酸性压制。
哎、
欸，
不要乱教，有点恐怖。
哎、
欸
欸，用醋洗阴道不会怎样吗？
你有没有问过医生啊？
他下面会酸掉。
对啊，不要，大家不要乱试哈，这个东西
这个有没有科学，
没有经过医生的那个，不要乱尝试。
哦，他写前戏不可以太长，哎，女生不能性高潮，前戏太长的话会不利生女孩。
这有科学根据吗？
谁写的啊？
以上偏方有80%机会。这怎样？这数据哪来的？
哎、欸，他的结语是写什么？以上方式约有80%的机会可以生出女儿，您不妨试试看。
这事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不要乱查 Google。
好，我们谢谢今天的今日生女儿偏方。
以上纯瞎掰，大家不要乱信。
偏 偏方不建议乱学，这是什么蒙古大夫写出来？有
对呀、啊。
我们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来进行我们本周的 podcast 互动环节。我们先看一下刚刚的投票。
哦，你看都是小美啦，
本
次都是你
投票有1108人哦，1109人参与投票。仓鼠获得了 27% 会生小孩，兔鼠 12% 先生小孩，61%是小美先生小孩。你们决定
至少我还没有占到八成，所以我还有仓鼠还有机会，
仓鼠还有机会嘛？
而且他妈妈有吓，他说先抱小孩回家的可以有奖金。
啊，我们把小孩抱去，我们可以拿奖金吗？
你说抱去给仓鼠他爸妈？
因为仓鼠他妈妈今年有跟他说嘛，他过年的时候说，你们谁先把小孩子抱来给我看，我就发六万，他是说六万块吗？
对啊，六万块奖金，
我就发六万块的奖金。所以我们生小小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小孩抱给仓鼠妈妈看。哎呀，妈妈，我来兑奖啊！啊，六万块给我。
你是我家的小孩吗？
我没有把我们小小美或小小轩抱去给妈妈兑奖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开始本周的 Podcast 互动环节。嘻嘻嘻说，每天晚上都要听你的 Podcast， 哈，爸生的笑声好魔性。谢谢 JASPER 101216。林言论说，我是三年级的少女，你们的 Podcast 的第一集到底在做什么？我们 Podcast 第一集在做什么？
不知道，打开听一下。
那等一下哈，天天 SMY 说超好听，原本就在 YouTube 看霸轩小美的影片，但不知道 Podcast 有，后来听同学来介绍，每次写作业都会听，谢谢天天 SMY。 DAS 大傻逼说，
大傻逼
卓静婷说，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？我10月05号生日，我五年级，从三年级就开始听，有订阅你们的 YT。 我们祝卓静婷生日快乐，10月5号生日快乐。台湾的某人说，大家都加油，现在小六写功课的时候都会把手机放在旁边听 Podcast， 听完会去 YouTube 听直播回放，不然完全没声音，会没什么精神，也很无聊，但有时候会一直笑。我弟生病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一直玩，但你们的影片或直播都会让我精神更好，你们要加油。我们谢谢台湾的某人，也祝弟弟早日康复。西瓜旺说，非常好听，但拜托少笑，我想听你们直播睡觉都会被霸轩的笑声吵醒，拜拜。我很想笑，但是我忍住了，对不起西瓜旺，我太爱笑了，所以那个
快笑醒了，
我今天不行，我不能再笑了，我不能，我说不定西瓜旺听到这个 podcast 的时候正在睡觉，
然后他听到一个很高潮部分。
好， CKA34 说，营养午餐好难吃，你知道吗霸轩，我们的学校的营养午餐有够难吃，又饿又软又烂掉的排骨皮，有时候真的很不好吃，不知道为何。这个小美应该很有共鸣，
啊，
学校午餐备的
不，他闷住了，闷坏了。
有时候我在想，是因为你妈妈煮的东西太好吃了，所以对比出学校营养午餐的难吃。
可是学校的菜里面有瓜牛。那个好吃跟难吃没有差别。
然后有人说九十集中有生意了，是含糖分量过高的人说，敲碗小美姐姐的爱情故事，温馨提醒小美的生日要到了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找一集来讲，对不对？今天的这就是本周的 Podcast 互动环节。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到这里了。我们今天一共分享了什么东西？
我们分享了我们的近况，
还分享了，
然后后面忽然间开车了，
好，
然后还分享了一些奇怪的偏方，
然后还有我们看房的经历。
对，
那你觉得你看房，你这次和银方看房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
我觉得就是有种好像是前辈带着后辈，然后去一起看房的一种逗趣感。
可是不得不说，我觉得看房还蛮好玩的。
对啊，就是，我知道看房是你的兴趣，
就是会觉得哇，这房子装潢的好漂亮哦，来看一下哦，这也很漂亮，我们不太可能把这个画面给大家看。
对，
因为这样子可能前屋主看到会，
或者是那个是未来的仓鼠房子，
对
对，所以我们也不便拍成影片，
我们可以用画的，
对，我们可以用画，
我们用画一个完全不像的房子就不会有问题了。
你说佩佩住他们家？
对啊，所以如果仓鼠之后真的买房的话，或是有什么近况的话，我们会在直播跟大家分享。
嗯，
对，我们之后会出一个系列，
哦，那个仓鼠看房日记。
对，仓鼠看房日记，而且他看房也看了半年了嘛，对不对？寻寻觅觅
五个月了，
对，他已经看房
也，哇，也蛮快的。
对，也寻觅了五个月了，房子不急嘛，对不对？买房子不急，要以自己真的，然后没有亏，不要变成盘子，
不要变成上好美盘，
上好美盘，这种贵重的东西不能仓促下决定，对，没有错。好啦，那今天直播就差不多到这里了。在最后的最后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银芳跟我们讲的笑话。我们今天在想说有哪些竹子做的东西，小美就说竹扫把、
竹筷子、
竹篓、竹椅子，然后银芳这时候就说宝可梦竹子。
谢谢银芳。谢谢竹子让霸轩笑出了烧水声。
谢谢宝可梦竹子。好了，那就谢谢大家今晚的收听，我们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